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都会第一台明星新指标，欢迎大家锁定华语之声全明星互动广播。大家好，我是2017快乐男生黄荣生。快乐男生个人抢冠赛正在芒果 TV 和优酷火热直播中，七哥一直在好好学习，先唱到自己满意才能打动到你们，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时也要来听我的歌。快乐男生周五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现在是上午11点，挑战也是机遇，勇敢一点，你会飞得很高很远。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我是老传。
听世界，独具美感的声音画面，带上你的耳朵出发，好心情随叫随到。
HY 魅力960，华语之声。之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
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没有爱人可以关心，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
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寂寞的
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
停下来吧，
让心呼吸，
呼吸，呼吸，
用爱取暖，幸福，
幸福，
在唱歌，
唱歌。
Oh, happy Friends Day,
自觉减少噪声影响，共同关爱听障儿童，学会倾听，享受安静，防止污染，保护环境。
享受着感觉 with you。
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预防听力损伤，享受健康人生。
好，我是魏晨，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上网就听华语之声，关注魏晨，关注华语之声。
KK 是什么？一只麦克风，一个摄像头，一万双眼睛。不， KK 可以是更多，7x24小时的享乐派，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尊崇为快乐而战，跟理想此刻的人 乐于张扬，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你不必仰视他人，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自恋、博爱、造作、浮夸，秀出你的姿态，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你就是 superstar， 大声的唱响，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这就是 KK， 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
这世界如此美丽，是因为你自己如此美丽。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持人谢谢。本期节目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如果穿越回古代，哪个朝代的女性最有婚恋自由呢？其实在当下我们的这样一个开放的年代，年轻男女他们的婚恋自由，婚恋啊，或者说是相亲的理由，其实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但是如果放在古代的话，又会怎么样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 CC 发出一样的这样的疑问。所以本期节目中呢，我们就以一名叫做如花的小姐姐为例，她呢正值是婚嫁的好年龄，以她为视角，然后我们一起看一看，如果穿越回古代，这位如花的小姐姐应该怎样获得婚，有没有婚恋自由呢？首先呢，就是周朝。因为周朝它有严格的礼乐制度，主流婚礼的形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正如我们之前学过的《奇峰南山》中所说的，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其实在周朝，男子到了20岁的时候呢，就是要由长辈为其举行冠礼，女子到了15岁也要举行鸡礼。在举行冠鸡礼后，他们就正式迈入了成人的行列。他们迈入了成人的行列之后呢，就是要考虑的便是他们的婚姻大事。而我们的女主人公如花，她远远超过了15岁的年纪，所以在传统的婚恋市场上估计也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当然了，国家呢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因此为这些到了适婚年龄却是还没有找到合适对象的单身人士，也推出了一个特别活动，叫做婚会。在《阵风·真伪》中也描绘了中夏三月单身男女们在美丽的湖畔自由约会的场景。真与瑶方浣浣兮，是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是曰既且，且往观乎，兮之外，淆之外，迂乎且乐，为是与女依其相穴，赠之以芍药。 没错，其实在周朝呢，只要男女双方都愿意，也是可以绕开明媒正娶的方式，来到野外的婚会寻找心仪的对象，然后进行野合婚。这时我们的女主人公如花，她一听说还有这种形式的话呢，肯定也是高兴得不得了。阳光明媚的一天呢，她也精心打扮来到了婚会，正要进场时却被残忍地拒之门外。因为其实按照周朝礼法对于婚制的约定，男子结婚的年龄其实是应该在20岁到30岁，女子结婚的年龄呢，则是要从15岁到20岁。这个消息呢，也就犹如晴天霹雳。看来超过20岁的如花在周朝其实是混不下去的。既然周朝混不下去，接下来我们穿越到了下一个朝代，就是春秋。其实大家对于春秋的印象也都是，它是一个打打杀杀的时代。对于如花来说呢，这会儿也确实不是一个谈恋爱的好时机。越王勾践在吴国受了几年屈辱后回国，卧薪尝胆，谋划复仇。期间呢，他也不忘了操心国家的婚育情况，颁布了一条国家政令，就是在越国，青壮年不准娶老年妇人，老年人不能娶年轻的妻子，女孩子如果17岁还没有出嫁，就要定她父母的罪，男子到了20岁还不娶妻生子，他的父母也同样有罪，女孩子如果15岁还不出嫁，就要定她父母的罪。如花呢，听到了这一句，心口仿佛也被猛击了一下。他掰了掰手指数了一下，这还了得，若是真生在这个时候，爹娘都不知道要遭了几回殃了。所以看样子春秋也不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女主人公如花生活的。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第三个朝代，也就是汉朝。这个时候呢，天下太平，战火消失，街道车水马龙，人民安居乐业。如花看着装扮靓丽的男男女女，也终于放下了心来。可是正当如花慢悠悠地走在街上，用余光去寻觅美男子时，突然路过了几个魁梧的壮汉，将她围住。这时有个汉子张口就问，请问姑娘今年芳龄几许？如花一时来不及反应，那汉子便把手掌一伸，一声罚款震地有声。如花挠着脑袋寻思着，自己其实也没有违法犯法，怎么就被罚款了呢？那个汉子也看出了如花的疑惑，拿出了一张罚款证单往他眼前晃了晃，只见上面赫然写着，女子年15以上至30不嫁，五算。惠帝刘盈颁布。就是在汉代，女子若是在15至30岁之间还没有出嫁，将会被罚款五算。五算呢，其实也不是一笔小钱，在汉代国民缴纳的人头税是1算，折合为120钱。如果适龄不结婚，就要缴5倍人头税的罚款，也就是720钱。按照当时汉代的粮食价，这个钱其实也够普通人吃一年了。所以看样子汉朝也不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如花来居住。 兜兜转转，我们现在来到了晋朝，因为相传这是一个美男子出没的朝代，最大名鼎鼎的也莫过于潘安，因为太过貌美，潘安走在街上呢，也经常被一大群浓妆艳抹的妇女围住，街道呢也被怼得水泄不通。当然了，还有龙章凤姿的嵇康，音容兼美的高长恭，物尽天下老百姓的王衍。这总该是一个能够觅得良婿的好时代了吧，但是如花恐怕又要失望了。因为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太始九年冬十月要求至女年时期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就是女孩子如果到了十七岁，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那么地方领导就要做主给她找丈夫，强行让她嫁人。这不就是古代版的逼婚吗？其实比罚款还要惨。所以呢，如花也是心灰意冷地离开了晋朝。原来美男子再多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穿越的下一站呢，是贞观元年正月，正逢建唐之初，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泱泱大国人口竟不到300万。好巧不巧，屡遭挫折的如花穿越到了此时的唐朝。走在街上呢，人烟断绝，道路萧条，连个人影都没有，去哪里去找对象呢？如花想到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唐太宗早就已经想到了。这不，前不久他就颁布了一条诏令，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照，鼓励广大的单身男女脱单。其中呢，也提到在《周志》中有所谓的三十之说，即男20岁，女15岁为正时婚龄，男30岁，女20岁为及时婚龄，男子超过30岁，最大至60岁，女子超过20岁，最大至50岁时为失时。也就是说，唐太宗的诏令中规定，男年20，女15以上的婚嫁年龄是符合传统观念的，但是不同的是，丧妻达至之后，双居服妓已除，以及年65岁以上的寡妇也在婚配之中。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生活在唐朝，是可以实现寡妇再嫁的。对于一向受到严格的纲常礼教规定的妇女，只知道丈夫死了之后是要守活寡、守妇道，再嫁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那么唐太宗为何要颁布这样一条诏令呢？一方面呢，他是希望能够通过比较自由开放的妇女政策，提升人口数量，恢复与发展社会生产。另一方面呢，唐朝社会风气开放，他并不觉得寡妇再嫁有何不妥。从后来的高宗纳其父、太宗才人、武则天为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出。 从现代穿越到唐朝的如花也不禁感慨，盛世之下，妇女们也享受着最大的自由。一转眼呢，如花也从大气磅礴的唐朝落入了文雅清丽的宋朝，女子们呢也是穿着襦裙优雅地走在街头谈笑。在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当中，许多人都还未曾嫁，如花也是万万没有料到，这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宋朝竟然是一个普遍晚婚晚育的朝代。最著名的晚婚女性就是大宋第一女词人李清照，一句“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也惹得多少单身男女向往诗一般的婚姻。但是当年的李清照19岁才出嫁，其年龄呢与宋仁宗天圣令中规定的男15女13差之甚远。在宋代，李清照远不是最晚婚的。崇德县君朱氏墓志铭中也有记载，朱氏自幼敏慧，孝敬享于天资，父爱之，甚选其婿，出世时年22矣。也就是说，这位朱氏她自幼生长在富商的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到了婚嫁的年纪，父亲在择婿这件事情上左挑右选，结果一直拖到了22岁才出嫁。好在朱氏还是嫁出去了，而程颐之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据说呢，她长得清新脱俗又德才兼备，选择另一半的要求也是极高，结果他访求7-8年未有可得者，一直到死都未曾觅得良人。无论是父母对择婿的严格要求，还是优秀的女子们宁缺毋滥的心态，都导致了宋代晚婚晚育的情况。女子终身未嫁在宋代不是特例，而且宋代盛行后嫁之风，女方需要筹备丰富的聘礼给男方，婚姻不仅仅是两情相悦，更是两个家庭经济上的博弈。许多在贫困家庭出生的女子甚至都没有选择夫婿的权利，有于四十不嫁者比比皆是。有这样的一批女子，她们预料到自己悲苦的命运，决定终身不嫁，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家庭的劳作当中，她们也被称为田舍女。虽然说呢，在宋代年龄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身无分文的如花在宋代也是不太能够如愿出嫁的。转眼间呢，时间已经过了一大半，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如花穿越的相关内容，咱们待会儿见。
走过沧桑5000年的华夏文明，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和和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和和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广袤的土地上，每个黄皮肤黑眼睛，唱着华语歌，送上爱的心愿。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在世界的舞台上，每个华人华裔华侨，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
人类共同繁荣。
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穿越回古代怎样实现婚恋自由的相关内容。一路穿越呢，我们的女主人公如花来到了清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穿越之旅呢也即将结束，如花呢还是没有找到她的归宿。这时呢，她听到有一个衣衫破烂的孩子摇头晃脑的在唱着歌谣，大概意思是小枣树摇三摇，童养媳真难熬，熬住公公熬住婆，脚蹬锅牌手里勺，喝口米汤也舒服。听到这呢，如花也是非常的好奇，她一把拉过来孩子，关切地问道，你唱的这是什么呀？小孩子呢瞪着大眼睛无辜地回答道，说姐姐这个是童养媳之歌。童养媳，听到这三个字，如花如临大敌，难不成在清朝流行童养媳？还真没错，宋代以后呢，整个社会的风气都趋于闭塞，在封建思想的禁锢和压迫之下呢，女性的生存也是举步维艰。大清律例户律中规定呢，婚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 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于亲主婚，其亡夫携女是人者，其女从母主婚。若卑幼或是患成买卖在外，其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姐自卑幼出外后为订婚，未成婚者从尊长所定，自定者从其别婚，违者杖五十。仍改正。这打打杀杀的法令呢，简直是让单身女性毫无立足之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童养媳制度盛行，其实也算是合情合理。在童养制下成长的女性呢，被称为童养媳，从她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嫁作人妇的命运。正当如花开始感慨清朝女性她们悲惨的命运时候呢，突然刮来了一阵旋风，将她再次裹走。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呢，已经来到了熟悉的2023。其实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单身女性到了一定年龄未婚配，也都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争议的声音。虽然呢，男性也往往有这方面的困扰，但是社会的因素也使得女性在这方面遭受着更大的暴力。如果遇到良人，固然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如若没有，也请好好生活，慢慢相遇。听完了本期节目，想必大家对古代的这种婚姻制度也多多少少有了了解。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